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夹冰沟，昔日中国西北一个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距离大多数中国人呢是既陌生又遥远。但是夹冰沟记事这部充满血泪的故事却扰乱了许多人的平静。1957年10月到1960年年底，那里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夹冰沟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呢，数以千计的右派被活活饿死。夹冰沟的故事仅仅是60年前那场反右斗争中受迫害人士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绝大多数都是知识精英的这55万所谓右派，哪一个人没有一段伤心事？哪一个人又没有一段血泪史呢？为了避免这些可怕的事情在未来重演，他们的经历不应当被掩盖、被忘记。那么今天我们就请了解那段历史的知情人讲述一下中国右派人士的苦难经历。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从洛杉矶纽约啊，对不起，从洛杉矶啊，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这个宋永毅教授。宋教授您好。
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他是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金先生好。
您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我们就从夹冰沟劳改营谈起吧。几年前呢，在网上读到这篇记事啊，那种震撼和毛骨悚然的感觉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么首先我请教洛杉矶的这个宋教授，您是研究反右历史的专家，读到这篇文章您有何感想？宋教授。
那个，我想我的感觉啊和你是一样。那么我在这儿呢要补充一些档案材料，因为我们编了这个反右运动的数据库，有关于夹冰沟的。就第一个您说到，就是当时有近3000个右派，那个实际上的夹冰沟的构成呢大概是这样，就在那送去劳动。就是右派呢大概占了一半，另外一派呢是所谓的在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啊被开除公职的反革命分子，或者说这个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个也就是说，这个反右运动的时候啊，它有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呢今天往往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它在工厂、在农村、在其他一些单位也开展了反右运动，只不过呢它不叫反右，它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么划出来的那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右派分子呢，他也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或者呢是档案中间记载中右，或者呢就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反革命分子，好多人都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那么这个人数大概是多少呢？就是全国范围内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般记得只有55万右派，但是79年的65号文件，实际上我们只看了它第一段，它第三段的时候就写到说，当时被划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的人啊，就有16万。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工人或者一般的这个工作人员等等，那到开除公职也就很严重了。也就是说，这个夹冰沟啊，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右派，还对一般的老百姓中间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是在那里遭了难。所以这个反右运动啊，当然它主要打击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它在整个中国社会也都是有所波及的。另外我补充一个人，就是讲到夹冰沟啊，讲到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知识分子中间最大的在这个夹冰沟这个3000个右派分子中间呢，大概是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 那么这个人的故事啊，我们将来还会讲到。那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在这个甘肃、在嘉边沟以及其他无数这种劳改农场中间，竟然把美国归来的一个兰州大学的两级教授、兰州大学的副校长都开除公职，送到那里去劳动教养，这可见这个事情的严重。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这个金钟先生，纽约的金钟先生啊，您看过啊这个《嘉边沟记事》啊这篇文章吗？您感觉这部记事啊它的真实性如何？它所披露的事实在当年反右运动中有没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呢？
嘉边沟这个事情啊，是2000年这个杨显惠的这个书哈、啊、第一次暴露出来。那么你看到今天已经是17年了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香港，因为这个事情这本书啊相当的震撼，所以我们当时都有报道，都有重视这个事情啊。紧跟着到后来又有那个这个10年之后有个王斌也拍成了电影，对不对？现在到今年3月啊，艾小明又把它拍成电影，说明这个事情啊不仅是啊嘉边沟这个案子啊不仅是真实的存在的，而且是相当严重相当典型啊，它反映了这个反右斗争的极端的残酷性。
嗯，
啊，这个反人道啊，蹂躏迫害知识分子啊，那已经是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是吧？我们知道，1957年毛泽东发动这个洋谋运动啊，帮助党政风啊，实际上后来啊就是啊设的一个局嘛，来打击他。当时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是民主党派，然后就知识分子啊。而他整个的大的背景的一个国际背景呢、啊、就是这个56年啊，所谓啊这个修正主义路头啊，国际上面啊由苏共的20大开始的反斯大林啊的这样一个运动啊，一个修正斯大林主义的啊，你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这样一个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震撼。
嗯，
尤其在北京，我们知道像北大的那批学生右，这个右派啊，完全都是以极大的受那个亨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的影响，是不是啊？啊，这个像那个陈凤孝他们呢，我们都请他到香港来开个会啊，谈过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访问。所以这个嘉边沟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啊。当然这是这个嘉边沟不仅是反右运动，而且它是反映了这个大饥荒啊，就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后果，也跟反右的后果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惨案。3000个人啊，3000个右派好，刚才宋怡一说的那个其他的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啊、坏分子啊、反革命啊，反正就是这些啊，所谓阶级敌人吧。啊，送到那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去，至少有一半人，就是啊，3000人至少饿死了啊，这个被害死了的人呢，超过1500人啊，而且到现在到后来怎么发现的呢？因为那个地方太荒凉了啊，那些尸骨啊都是遍地呀、啊。遍地都是那些白骨啊死人的，都没有人去收拾，完全被遗忘了。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 大陆的艺术家作家们去这个反映出来的，说明这个事情就是说当局根本就没有重视啊。而整个在毛泽东死了之后啊，邓小平上台之后啊，在这个反右这个问题上就是很大的一关他没有跨过，
嗯
啊，他们当时主要是为文革平反啊，也否定文革，但是文革之前的这些历次运动的所谓冤假错案啊，那简直是堆积如山，
嗯
啊，他们后来在胡耀邦的这个主持下是给那些案子啊啊说了啊，一些恢复名誉啊啊的工作，但是就在反右这个问题上，因为邓小平当时是这个主犯之一嘛，
嗯
啊所以他就不给平反，只给这个改正啊，所以加边沟这个案子就是非常典型、非常突出的反映了中共在这个对反右运动的这样一个历史问题的处理啊，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
好的、
啊，
那么我们谈到呢，刚才啊金钟先生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夹边沟记事呢，仅仅是当年受迫害的所谓右派们苦难经历的一个缩影。那我请教宋先生，您收集过大量的这个右派遭遇的这样一些资料，那给我们选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好吗？
好，我想就是说我还是回老的加边沟的这个城市最高的右派，
嗯，
兰州大学的副校长陈思伟。
好的，
那么陈思伟呢，他在加边沟他为什么会分配到夹边沟去呢？因为他是中共中央直接处理的四个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
嗯，
这个在中共中央1月31号的文件中间列举了95个知识分子，但是他是四个最严重，包括张伯钧、张乃器啊，只不过是降阶撤职，但是仍然呢还有犯罪，他是没有饭吃了，就送到加边沟去。那么他到196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兰州大学来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校长，叫江隆基，原来是北大的。那么当时的兰州大学的化学系啊，完全是靠这个我刚才说的陈思伟和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啊就叫左宗基。那哦，这个是化学系系主任，靠他们两个两届教授撑着，最后一个是送去劳动教养，一个是打成一般的右派在系里面监督劳动。那当时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都知道这个他们那些人都被饿死，结果这个江隆基呢就觉得这个教授将来对兰州大学的化工系还是大有用，结果就说服了省委呢，让他就是说啊，从这个加边沟的出来。但是他那个时候饿得怎么样，饿得已经没有办法坐火车了，就没有办法坐火车。结果是什么办法呢？是他的太太叫了他的研究生，叫胡之德，后来也是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一的，拖了一个板车把他拖出来。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是人已经是变形了。那么因为他被打成右派呢，还株连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是这个兰州的整个甘肃的高考状元，但是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大学读书，拖了好些年也还是那个江隆基校长把他收到兰州大学的这个就是物理系来读书了。但文化大革命也逃不过这一关啊，他的女儿也被斗，结果他的女儿就失踪了，实际上呢我估计是自杀了，最后造成他的太太啊就变成了一个墙角，就到处就说我们家的明明在哪里啊，我们家的明只要哪里有女孩失踪，哪怕这个女孩只有10岁，他也跑着去看，回来就说哎呀不是我们家的明明啊。结果过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呢，这个很遗憾的，就陈思伟教授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间73年逝世， 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他的太太也得到了改正，后来他的太太呢就到美国去了，
嗯，
最后他太太是死在美国，你可见就是说他们这一家，这个虽然最后还留了一个老太太，不是家破人亡啊，但是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强林嫂。
好的，那么像这样的人间惨剧，在当时恐怕不止。刚才您提到这个兰州教授的兰州大学教授一个人家，一个人一户人家。那么金先生啊，您也接触到许多啊这个右派啊这个苦难的这个经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见闻吧。
我接着这个刚刚盛仪这个话题啊，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啊，这是蛮出名的，就是加边沟啊的死者中间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啊，
嗯，
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这个谁啊？就傅作义的亲弟弟，叫做傅作恭，恭敬的恭，
嗯，
啊，他也是一个留学归来的嘛，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啊，当时叫做啊，他也是送到那儿去劳改啊，打成基右啊，基右分子，这个呢在加边沟死掉，
嗯
啊，这个事情啊。我就记得了，他这个傅作义因为是高级统战对象嘛，中共拿下这个北平啊，所谓和平起义嘛，啊，他立的功嘛，啊，所以他当时在中共内部的位置很高的嘛，啊，但是。他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当时送去是吧，反正你看他你傅作义那样的这个部长级的这个干部，而且又是高级的统战对象，对自己亲弟弟都不能救他一条命啊，可以想见啊，是这个所谓阶级斗争啊，这是非常的残忍。我想指出一点，这是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就这个反右派的这个后遗症。哎呀，说起来真是很多很凄惨啊，悲剧啊，一些家庭故事。因为这个右二代啊，就是这些右派们的儿子辈，甚至于孙子辈，他们很多人不谅解啊，他们父辈呀、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啊？相反的呢，就是抱怨啊，你看你当右派，搞得我们啊，这个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啊，怎么样啊？这个前途都没有了。啊，所以在很多家庭里面引起这样的这个家庭内部的分裂，啊，而且有些家庭啊，我们知道的这个是这例子太多了哈，一直到后来啊，也一直到好多年，你看现在反右都是60年了，是吧？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啊，这个后遗症说明什么问题？这个责任在谁呢？当然我想是不能怨这些这个子孙辈啊，他们无知嘛，另外他们也不能够啊正确的对待这些问题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这问题责任在哪里？当然在共产党嘛，
是的，
那他们造成的后果嘛，
嗯
啊，他们根本没有公开的在中共的舆论上面为这个反右运动翻案啊，给反右运动一个真实的揭露
和
否定。
好，金先生啊，那么刚才金先生和宋教授举出来的呢，仅仅是这个无数人间冤案当中的啊，仅仅是几个案例。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在当时呢，确实是层出不穷啊。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他们急于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北京的白先生，北京白先生你好。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是56年进入大学的，56年进完大学到57年初，这个在大学里头先开了一个。先让党团员看了一个叫匈牙利事件的事情，
嗯，
党团员才能看，看完了以后接着把党团员就找到某一个地方传达了彭真的报告。彭真的报告，因为我不是团员，传员以后就说大家说话要注意了，我就这里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嗯，
后来这个同学就透露了什么意思了，就说是有5条标准，只要是够上一条就是有害，然后就让他在大学里头写大字报写揭露。我们有一个同学，我可以说这个叫搞基建的，这个是上海人，他在学校有自行车的教室来往，在学校饭厅去找了可以吃上假菜，去完了就吃不上了，吃不上了以后嘛，他骑自行车快，然后他就跟财政院说，我这个表示莫斯科时间，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打成有害。
嗯，
因为你是污蔑中苏友谊。5条标准我记不清楚了，一共有5条，对苏联说句话，什么不友谊的话也是，对党就是某一个党支部书记你反他就是反有害。
嗯嗯，好的，谢谢北京的。
我便说我太太的名字，我太太是在厦门打成右派的。
嗯，
打成右派跟我因为我参加了这个右派收集大家大字报这样的事情，我后来感到很非常惭愧，我说我做了缺德事儿，我就不干了。
嗯，
后来我知道这个反右的事情非常肮脏，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后来就我太太怀孕了以后已经快要产了，带着那个一大块木头板游街，游完街一回，破釜着船，差点死了。
好的，
这事还残酷。
谢谢北京的白先生啊，北京白先生刚才呢，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给我们见证了那段历史。好，下一位是辽宁的李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啊，李先生。李先生，
哎，
您抓紧时间，李先生。
我是，我其实我反应都是哈，我其实我听他们老人讲的，我也很清楚，就是那个独裁政府哈，对这个民族也是哈一种迫害，其实。
嗯。
其实这个反应都是哈，咱们可以哈，狠劲的宣传，要宣传中国老百姓哈，普遍都知道独裁哈，对于老百姓造成很多的这个损失。我生在这个社会哈，当时我童年的时候吃吃上穿穿上，导致我身体现在哈就是处处什么病都有。
好的，
身体相当弱。
好的，谢谢辽宁的李先生。辽宁李先生是位大连人，大连口音很重，但是我们了解您的观点啊，您也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那段历史。江苏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这个今天这个你们这个话题啊，就我觉得很沉重啊，很沉重。就是说这个反右斗争啊，已经过去60周年了啊，但是这个是这个极大的是绝对是要归罪于这个一个是毛泽东，我觉得啊，因为这个是造成了这么人祸啊。因为这个反右呢，我也想起了很多的右派。就是那个当年的张乃批啊、张伯钧啊、林希龄啊、林钊啊，当然这个国务院一个总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朱镕基也是右派。
嗯，
你们刚才提到那个加边沟纪事这个纪实啊，这个拍成了一个电影了，这个我也看过啊，确实反映的很真实啊那个场景啊，这个反右派斗争呢是一个极大的人祸，是毛泽东造成的。
嗯，
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要清算呢，应该罪魁祸首就是他。
好的，
啊，
谢谢，谢谢江苏的徐先生，
这个，
谢谢江苏，对不起啊，时间我们时间太紧了，您的观点我们了解了，您的评论也很好啊，我们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天安门上太阳落啊，这位网友说呢，反右运动本质是反智的，实际就是反知识的。反右运动呢，是民国成长起来的知识阶层边缘人、半吊子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对民国知识精英中的左派的全面整肃。由于前者的先天的知识不足，就必然导致全社会反智化发展，由此造成大跃进和之后的大饥荒乃至文革。